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最近许多的灾疫虽然已经渐渐得到控制，但是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还是没有止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小心防范，而且也要继续多多的为此祷告，为这些疫情来祷告，求神让这些的灾疫尽快的止息，让人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如果我们自己有能力的话，也可以透过捐款或者是参加社区服务的方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Pastor Kenny 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在 Sacred Heart的社区服务的机会，时间是9月12日礼拜六早上9点到12点，地点是在 San Jose。 服务的内容是分装食物之类的，其他的详情呢就请看我所寄出去的电子邮件。虽然不鼓励那些新冠状病毒高危险的人参与，但是其他的弟兄姐妹请把握机会参加。如果你想要参加这次的社区服务，请向 Pastor Kenny 报名，以便做进一步的安排。上次我介绍的这个一个线上的聚会是2020年全球华人差传大会，这是一个共同宣教差派的平台，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可以一起回应主的呼召，共同去完成他所吩咐的大使命。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今年由于新冠状病毒疫情的缘故呢，改为线上的方式，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帮我们参加。那么在正式的聚会之前，还有一个启动的聚会是在9月26日的下午，已经开始在线上接受报名，费用全免，但接受自由奉献，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自行报名。但是在报名之后，也请让我知道，以便安排当天的小组讨论。详情呢，可以看我寄给大家的这个电子邮件，或者是再跟我询问都可以。此外，中文成人的主日学还是在主日下午2点钟开始上课。我们现在就奉主耶稣的名聚集。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20章。撒母耳记上第20章，因为经文比较多，我只挑其中的2段来念。是20章的1到17节，以及35到42节。撒母耳记上20章第1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的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你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致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仇反。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 直到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纪。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单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若用严厉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约拿单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地走。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在起誓。第35节，次日早晨，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单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单落箭之地，约拿单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单又呼叫童子说，速速地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匍匐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也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敬拜你。今年全世界都笼罩在这个灾难当中，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如果是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如果是其他的人得罪了你，我们也愿意代替他们来向你认罪，恳求你饶恕我们的无知饶恕我们的过患施恩怜悯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让这些的灾异能够早日止息，好叫我们不要一直生活在这些的灾难之中，也恳求你帮助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来寻求你的面，好叫他们不但能够因此得到帮助，而且也能够因此认识你，并且得到你所要给人的救恩。现在恭敬 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和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约拿单帮助大卫的启示。在撒母耳记当中用了不少的篇幅记载关于约拿单的事情，可见约拿单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有些的记载在人看来不但有些冗长，而且呢似乎有点多此一举，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的记载更是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在此记载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从拉玛的拿约逃到约拿单那里，照理说他应该要逃得远远的，为什么他还又回到扫罗的地方去呢？因为他想要知道为什么扫罗想要杀他，以及他想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如果还可以挽回的话，那么他还是愿意回到扫罗的面前对扫罗效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挽回的话，那么他才只好离开扫罗。当大卫跟约拿单表明回来找他的原因之后，约拿单就答应大卫要帮他去求证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约好当约拿单求证之后要怎么样来告诉大卫他所求证的结果。在撒母耳记上20:18-20就记载约拿单要如何来告诉大卫他所求证的结果。在那里记载说，约拿单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列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他们之前所做的一个暗号。约拿单要用射箭来告诉大卫他所求证的结果。当约拿单去求证，得知他的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之后，就照着约定来到田野，并且照着事先说好的暗号射箭示意。如果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发展的话，我们可能都会认为大卫在得到约拿单的暗示之后就会暗暗的离开，免得被别人发现。然而事实上剧情的发展并不是如此。大卫在得到约拿单的信息之后，不但没有马上离开，而且呢还现身与约拿单告别。既然他们还要见面，为何需要多此一举呢？有的人会说这是一种障眼法。约拿单假装带着童子往田野去狩猎，就像平常外出狩猎一样，这样一来就可避免扫罗怀疑他是去见大卫。等到狩猎完毕，他再找一个理由把这个童子支开，就可以跟大卫私下见面。虽然这个说法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只是障眼法，就不需要特别安排要如何射箭只要做个样子瞒过这个童子就可以。因此有的人就说，约拿单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要借此来寓意 他放弃自己王位的这个决心啊。不过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原本是以为再没有机会啊与大卫见面，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暗号。但是后来发现没有人跟踪他，所以呢，他们就啊见面。在此，不管真相如何，圣经之所以会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记载约拿单帮助大卫的这件事情，应该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乃是要借着这一件事情的经过来启示我们一些属灵的真理。因此呢，我们不能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通故事读过去就算了，乃是要去找出他所要传递的真理。那么约拿单帮助大卫的故事给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是关于忠诚的启示。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一个人应该要对谁忠诚这个问题。在此，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也可以算是他的臣子，他本来是应该要对扫罗忠诚的，但是他却违背他父亲的意思去帮助大卫逃走。在人看来，他似乎是一个没有忠诚的人，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忠诚的人。他不但对人忠诚，而且他对神也是忠诚的。那么我们如何看出他对人是忠诚的呢？从他帮助大卫逃离扫罗的追杀就可以看出他对人的忠诚。那么为何他要帮助大卫逃离扫罗的追杀？他之所以会帮助大卫逃离扫罗的追杀，乃是基于他与大卫结盟的关系。这种的关系是一种约的关系，一个能够守约的人可以说就是一个忠诚的人。那么为什么约拿单和大卫会有结盟的关系呢？在撒母耳记上18章第3节记载，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虽然说在此，约拿单之所以会跟大卫结盟，是基于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但是这里所说的爱是结盟的爱，不是情感的爱。就像列王记上第5章第1节也记载，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这并不是说推罗王跟大卫有这个爱情的关系，而是说到推罗王跟大卫有这个结盟的关系。所以约拿单爱大卫的意思是约拿单选择与大卫结盟的意思。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对爱的描述都是选择的意思，而没有情感的意思在里面。譬如说，耶和华爱雅各，恶以扫。在此的爱是讲到神拣选雅各，恶就是说神不拣选以扫，所以一点也没有感情的因素在里面。因此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虽然拣选了雅各，但是神也还是一直在眷顾以扫，并没有因此就弃之不顾。可见在古时候不论是爱或者是恶或者说是恨的这些字词，有时呢只是代表着拣不拣选或者是结不结盟而已，并不存在感情的问题。既然约拿单与大卫之间有结盟的关系，彼此双方就必须要遵守这个约定，除非其中的一方违背了双方的约定，不然的话另外一方就不可以因为任何的因素 而违背的彼此之间结盟的关系。在此大卫并没有违背他与约拿丹之间的约定，只是因为约拿丹的父亲扫罗基于私心的缘故，想要把大卫给除掉。既然大卫本人并没有犯任何的过错，以至于违背了他与约拿丹的盟约，约拿丹自然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来违背他与大卫的盟约，以至于去帮助他的父亲将大卫除掉。在此，约拿丹之所以帮助大卫躲避父亲扫罗的追杀，除了是基于他对大卫的忠诚之外呢，也是基于他对神的忠诚。虽然说我们对人的忠诚很重要，但是我们对人的忠诚呢，也是要在我们对神的忠诚底下进行。所以如果我们对人的忠诚是会违背对神的忠诚的话，那么当然就要选择对神忠诚，而不是对人忠诚。那么要如何行才算是对神忠诚呢？就是要按着神的旨意行事。神一般性的旨意在圣经里面都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像是神要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等等。所以一般而言，我们都应该知道要怎么行才算是对神忠诚。在此很显然的，约拿丹的父亲所要做的是一件不公义的事情，因为大卫并没有犯什么过错，以至于需要被杀，所以扫罗要杀他，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因此约拿丹如果要对神忠诚的话，就不能够助纣为虐。更何况约拿丹已经看出来了，大卫是神所拣选在将来要做以色列王的人，所以他更不可以违反神的心意去帮助扫罗杀害大卫。这样一来，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对神不忠的人。可见约拿丹在对父亲的忠诚和对神的忠诚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那就是对神忠诚。这样一来，他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对父亲忠诚。从古到今，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信神的人都曾经处在这样的两难的处境当中，必须要在对神忠诚和对人忠诚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没有中间的地带可以去躲避这样的选择。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记载了两个希伯来的说生婆一个叫做斯弗拉，一个叫做普阿。埃及王要他们在为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如果接生到的是男孩的话，就把他杀了；如果是女孩的话，就让他存活。但是收生婆她因为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去行，竟然存留男孩的性命，这就是他们对神忠诚的表现。可见当他们在面对两难的抉择时候，他们选择对神忠诚，而不是选择对人忠诚。还有喇合背弃了耶利哥人去投靠神，也是他选择对神忠诚的结果。喇合因为认识神，所以他就选择背叛了耶利哥王，以谎言蒙骗那些追赶探子的人，最后救了那两名以色列的探子。他其实跟约拿丹一样，都是冒着对王不忠的罪名去行事。虽然说谎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对神忠诚这件事情却是对的，也是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不管如何，对人忠诚都不能够 违背对神忠诚。在此，扫罗的所作所为显然的是违背了对神的忠诚，所以约拿单当然不能够与扫罗因为有这个父子的关系就一味的对扫罗忠诚，以至于没有对神忠诚。同样的，如果我们对人的忠诚与对神的忠诚相互冲突的时候，那就必须要放下对人的忠诚，选择对神的忠诚。我们必须要知道，对人的忠诚一定是需要在对神的忠诚的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下进行，不然的话那就是愚忠，不但对人没有益处，而且也不讨神喜悦。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面对类似的情况，必须要在经人和真理之间做一个抉择。那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做选择呢？在此，约拿单所做的选择虽然是一个非常为难的选择，但是最终他选择了真理，他选择了站在神那边。同样的，亲情虽然非常重要，但是选择神的旨意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选择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换来的可能是被人的误解、批评、孤单和受伤，甚至于死亡，但是这是捍卫真理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且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我们为真理或者为了站在神这一边所付出的代价都会蒙神纪念。因此不管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应该要选择真理，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那才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约拿单帮助大卫的故事，除了给予我们关于忠诚的启示之外，也给予我们关于主权的启示。在此，扫罗之所以要杀大卫，是基于自己的王权，好像他自己有主权可以决定大卫的生死。但是事实上，在扫罗之上还有一位真正的王，那就是神，他才是真正有主权的王。扫罗不但知道有神，而且他也知道神有主权。他虽然明明知道神已经拣选了另外一个人要来取代他的王位，而且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大卫，但是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竟然违反神的主权要去杀大卫。可见他不但没有尊重神的主权，而且也没有放下自己的主权，更别说是要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了。相反的，我们看见约拿单之所以帮助大卫逃走，却是基于神的主权。在撒母耳记上20:14-15记载，约拿单对大卫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甚至于在撒母耳记上23:17记载，约拿单对大卫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之道。可见约拿单知道大卫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将来要做以色列王的人，所以他基于神的主权要帮助大卫躲避他父亲扫罗的追杀。其实约拿单的做法 是违反常态的。约拿丹是王的儿子，是将来王位的继承人，照理说他不但不应该跟那个会抢夺他王位的人在一起，而且他也不应该去救他。从古到今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做王的人大多都是跟扫罗一样，要把那些会威胁到自己王位的人除掉。不只是王如此，连王的儿子都是如此，他们也是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把那些会威胁到自己继承王位的人除掉。但是约拿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王子他就容不下威胁到继承他王位的人，相反的，他还去扶持会威胁到继承他王位的人，甚至于自己心甘情愿的做一个辅佐他的宰相。这就是约拿丹不平凡的地方。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并不是因为他担当不了王的职位只好让位。即使从撒母耳记上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拿丹他是一个适合做王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可以带兵打仗，而且他的灵性是相当不错的。他跟他的父亲完全不一样，他的父亲自私自利，为了要保住自己的王位可以漠视神的旨意去杀害无辜的人，甚至于那个人是他的一个得力的助手。但是约拿丹却是公正无私，不想要杀害无辜的人。尽管大卫有可能会取代他接续王位，他也想尽办法来保护大卫，以免让他受到自己父亲的杀害。为什么约拿丹能够如此有雅量的来帮助大卫呢？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是因为他相信神的主权，所以呢，他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为何他会认定大卫必定要做以色列王，或许是因为他看见神与大卫同在。不管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和大卫都是灵性良好的人，这个我们从他们的互动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结盟是在神的面前做的，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好的关系也是基于神的缘故。他们处处把神摆在他们的面前，让神做主做王，而不是自己做主做王，所以他们可以彼此忠诚的相待，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改变而有所改变。可见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和信靠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或者是神没有主权的话，约拿丹顺理成章可以接续扫罗做王。但是事实上不但有神，而且神有主权，所以最好最好就是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让神做主做王。在此的扫罗因为对神的认识浅薄，而且越来越不信靠神，所以放不下自己的主权，反而想要紧紧抓住自己的主权，即使是最后的一根稻草也不愿意放过。他明知道自己已经做不了主了，但是他还死抓着不放。他也知道神不喜悦他，想要把他换掉了，但是他还是拼命的去追杀大卫，希望能够把大卫除掉，以免对他的王位造成威胁。他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自己离神越来越远，而且最终什么也都做不到。相比之下，他的儿子约拿丹就与他不同了。约拿丹因为对神 有生日的认识，他所看到的是神的计划，而不是自己的计划，是神大能作为的历史，而不是自己的历史。所以他愿意将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不但可以放下自己的主权，而且还可以让神做主，连最重要的东西王位他都可以交出来。因此神的旨意可以透过他而成全，不但使大卫能够做以色列王，而且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的王朝可以一直的绵延到主耶稣基督，他最终也成为撒母耳记当中的一个英雄。他的事迹不只是记载在圣经当中让历世历代的人诵读，而且也伴随着他进入到永生里面。英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Steve Taylor， 他写了一本书走出黑暗，里面就讲到30多个患了癌症的病人的故事。他发现被诊断有绝症的人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有一种病人特别紧张，过不了伤心的阶段，他们一直在挣扎，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是另外一种病人好像突然，平安安稳，当他们的诊断显示是，癌症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是，感到解脱，有新的喜乐跟动力。他的研究就是要想要去找出，其中的原因。他的结论是这样子的，这两种人有不同的终极意识。终极意识就是关于是否明白自己的截止日期的到来。他说其实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自己最终会死，但是，一种人的终极意识是非认知的接受的，另外一种则是有认知的接受的。那么这两种的分别很大，当一些人接受不了自己有截止日期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拼命的挣扎，想要抓住地上的东西，像是成功、金钱、关系等等，多抓一点，而不想要放手。这些人是非认知的接受终极意识，他们不了解将来。但是另外一种人就不同了，当他们有认知的了解到终极的来临的时候，他们反而得到生命的释放。当他们忽然看到另外一个现实存在的时候，地上的现实就不再重要了。因此当他们得知自己患上了癌症或者是绝症的时候，他们可以将地上的金钱、名誉、地位等等都放下。他们以前一生都在与人争斗，有些人跟自己的父亲争斗，有些人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争斗，有些人跟自己的同事或者同学争斗，他们的一生都在做各样的事物。但是当他们突然看见另外一个现实开始的时候，这就成为了最好的消息。因此呢 ，Steve Taylor 说，这两种病人的反应很不同。非认知的病人还在抓东西，因为他们只看到这个现实的存在，而认知的病人则看到有一道门打开，看到另外一个现实的存在，因此他们特别有平安，有喜乐。同样的，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与否，以及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也都会对我们如何行事为人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认识到神和他的主权是至高无上的话，我们就会放下自己的主权，凡事让神做主。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什么都抓不住，都想要抓但是抓不住。弟兄姐妹，从约拿单 帮助大卫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拿单基于对神的认识，不但使他成为一个对神和对人都有忠诚的人，而且使他成为一个愿意交出自己的主权，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的人。所以连王位他都可以放得下，不像他的父亲死也要抓住王位。虽然说要对神忠诚和降服于神的主权，不但让他付出了王位的代价，而且也使他没有办法得到父亲的谅解，但是这却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他有份于神国的计划，而且也使他在永当中蒙神的记忆。因此如果我们也想要在神国的事上有份呢，有份并且蒙神在永恒纪念的话，就必须要对神忠诚，并且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你愿意这样做吗？盼望我们不但都能够认识神，而且也能够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都愿意像约拿单那样的将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并且做一个忠于神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约拿单帮助大卫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约拿单之所以这样做，不单是因为他与大卫有结盟的关系，更是因为他愿意降服在你的主权底下，对你忠诚。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有约拿单这样的对你的认识以及对你的信号，所以我们能够跟他一样的对你忠诚，并且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好叫我们懂得紧紧的去抓住你所要我们抓住的事物，不但与神国的事工有份，而且也能够在永恒里面蒙你的纪念。此外呢，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放下自己应该放下的人事物不要像扫罗一样死都要抓住自己想要抓住的事物，以至于最终什么也没有得着。目前仍然是许多灾异能在发生当中求你特别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不受这些灾异的影响，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些的灾异。也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他们在生活上和属灵上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